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海内外舆论对中国政治走向的关注和议论与日俱增。今年以来呢，中国国内外精英数次举办研讨会，讨论习近平的棋局以及中共的政治合法性。有分析称，符合现代文明潮流的转型需要民间形成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以及法治宪政等基本价值观。那么中国民间力量在哪里？处在政治文明化浪潮中的政府与民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好，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独立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和华盛顿节目现场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何青莲女士，就是说有分析说呢，中国这个社会呢现在是处于一个从集权向这个民主自由化转型的一个最后的阶段，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我觉得这个看法过于乐观了。
嗯，
说中国现在呢是处于这个巨变前夕，这个我绝对同意，但是说它呢是从集权转向民主社会，那是我不能同意，因为我看不到半点这种迹象。因为呢，向民主化转型，它需要有一些条件成熟，比如经济上的私有化和市场高度市场化。那么就是这其中有一个核心的要素，就是这个代表资产的所有者需要有保护自己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那么现在我们看不到这些私有财产的主人，就是这个民营企业家，包括其他的各种人，现在大家都很害怕这个政府剥夺自己的财产，纷纷逃往国外。中国现在正在进入这个资本外逃的高峰时期，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民众呢有这个什么呢，权利意识。这个权利意识呢，不是要集中在这个打土豪分田地，以这个财产重新分配为主要诉求，因为任何民主革命历史上呢，只有一种才是有这个分配财产的诉求，就是共产党所说的新民主主那个旧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他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吧，才有这个打土豪分田地的诉求。至于其他的，从英美革命一直到这个法国大革命，还有后来的那个包括现在这个茉莉花革命，还有第三波民主化，都不是以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为诉求。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在这个以分配财富为诉求的这一点呢，上来看，中国的这个民众的那个向民主化过渡的权利意识还不具备。再一个，从这个社会开放程度来说，一个社会吧需要有很多社会中介组织，就是这些民间机构的成熟。就在这个突尼斯呢，在本阿里时期就已经开放这个民间机构，开放舆论，开放政党。所以呢，突尼斯呢在这个转型陷入混乱之后，才有这个四方联合会议出来了，这个主导这个民主转型，让这个突尼斯和其他的三个国家不一样，进入这个和平发展阶段，而不是陷入战乱和混乱啊。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从这三方面来说呢，我看不到这个迹象，相反的我还看到另外一个迹象，就是这一次在广州出现了一个影子兵团，这个影子兵团的那个人呢是称自己是项羽的后人，其中一个主要的那个参谋他就称自己是满清皇室的镶黄旗后人。然后我就联想到今年七月在广东这个地方还出现了一个自称是某某皇帝转世的一个宗教团体。所以呢，如果中国政府，我们大家知道这两年把中国呢多年来很辛苦的发展起来的那些权力型 NGO 还有公益型 NGO， 就是比如郭玉山他们的那些什么素人啊，还有船只行啊，这些都打压了，该抓的抓了，然后呢 现在民间反抗组织就只剩下一些带有很传统因素的那些地下组织存在，而这些地下组织是不能够将中国带入这个民主社会的。
好，谢谢何女士。陈博士，您的意见，您同不同意？就是说中国究竟现在是一个走向民主这么最后的黑暗阶段呢，还是像何女士讲的只不过是一个巨变的这个前景，而巨变究竟是怎么样变的不得而知。
巨变是肯定的，我想这大家都意识到了，就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巨大变化的前夕，是在要变化。至于将来变化到哪儿去，确实这是比较复杂的，目前看来并不是这么乐观。不过我还要说了，最终是一定会走向世界主流的，就是说会走向所谓自由民主。这也许中间会有一些曲折，也许巨变过后还有一段混乱，甚至是非常的
血腥，
暴走血腥的时期。但是这个重击最终的目标，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刚才说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的问题，这里就是说，而且习近平当局现在出现了，他们刚才何律师也谈到，我们很多人都注意到。现在习近平的执政有就是方寸与乱，有时候是左一棒子右一棒子互相飘忽的，这样一些他都源出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他出于一个就是对于合法性的焦虑。也就是说，自从苏联东欧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之后，全世界共产党国家只剩下了五个，而且现在像越南呢，一共有五个嘛，中国、北韩、越南、什么古巴还有老挝，甚至越南现在也和也在巨大的改革，包括政治上他们也尝试，是不是能改我们不知道，但是在往这边走，而且他和美国也建立了相当紧密的外交关系来对付中国等等，还有古巴现在也和美国的关系改善了，也就是说最铁杆的就只有中国和北韩了。这样一个情况下，他有一种巨大的焦虑，别看他经济上好像是财大气粗，实际上有相当大的焦虑，这个才出现了这样一个东一榔头西棒子。经济上虽然他不敢再退回去，但是在政治上他想毛时代退回，认为这才是最后能够把掌控全局的一个办法。最近大家知道又发生柬埔寨的缅甸的事件，缅甸的事件又把他的所有的一切就是说法都完全的突破了。因为过去说你包括台湾也好，南韩也好，各方面的转型都是好像这国家还比较小，或者说他们的经济上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可以转向民主。中国摊子大，中国的国民素质不行。缅甸不管从经济水准还是国民素质还是各方面都比中国大陆，目前我相信不比中国大陆更好，但是他已经转向了。所以说他们处于这样一个巨大的合法性，120个民主国家和只有3-2个共产国家共产党国家，这个是才是他的真正的心理背景，因此他要做非常多的我们看起来是非常荒谬的一些防范措施。但是社会上力量，当然何律师说他看不到很多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们要观察社会上力量，其实要观察我自己哈，我经常喜欢观察的是中共他着手对付的是什么力量，那就是真正的他害怕的呀，最大的危险。
那么
就回权律师他抓了几百个，就是说还有民间教会、民营企业家，比如李嘉诚跑路，外资企业家林家宝、民营企业家王功权等等，自由知识界、民国粉、民国最法统的问题，还有 NGO 等等，这些东西虽然受到了一波又一波的打压，但是还存在。
是
这个东西它将来对中国的良性转型还是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生机性的力量。
那么刚才您提到这个民国力量，就是实际上的在中国呢100多年前就建立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民主共和国，
是
为什么到后来无以为继呢？它的原因在哪里？
很多具体的小原因我们不要说了，最大的原因还是共产主义这个全球性的这个意识形态侵染了中国，就是说共产主义入主中国，这是最大的原因。就虽然你说在民国以后有许多的反复，包括袁世凯怎么样称帝，包括北伐战争，包括国民党掌政，是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但是他还在一步一步的，所谓的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还是军政训政，还是在往这个方向，最后向宪政的方向在走，他最后承诺还是要到宪政的。但是共产主义这个东西和这个是一切都不同的， 他完全把这个社会从底到翻过来了，包括私有财产，包括整个社会的基本的秩序全部翻过来了。所以说这个是个中国遇到的劫，也就是世界上很多不成熟的国家或者是不发达的国家当时面临共产主义这个大潮的时候，也特别是俄国、中国，再加上有抗日战争这样一些基本的因素，基本上就是共产主义入主中国，使得中国走向所谓宪政民主的道路中断了几十年。现在中国还在慢慢的从邓小平时代稍微走出了一步，就是经济上，但是政治上没有走出来，所以说还有相当大的困境。
嗯，好，谢谢陈博士。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40012005514001200551。黑龙江的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我刚才我看了听了嘉宾讲了很多中国的问题吧，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这个法治社会国家，但是在地方有些问题有些事情，我希望有关部门负责任解决任何人每一个问题，不要他人受到这样和那样的耻辱，我希望有关部门直接介入，把问题给人家，不要带来那样这样和那样的一些麻烦吧，谢谢。
好，谢谢黑龙江的张先生。何青莲女士，请您回应，就是说他讲的这个有关方面的介入，您觉得应该是以什么力量来介入比较能够解决这个社会的这个公正的问题？那么还有呢，我想问您，就您的观察来看，目前中国的这个公民基础还有它的这个多元化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先回答张先生的话吧。
好，
张先生刚才第一句话就说中国现在已经进入法治社会，但是他后面说的事实都全部否定了中国是个法治社会，因为如果是个法治社会，那么就出现了问题，大家就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讨要公正解决问题就行了，不需要各级力量来介入。那么既然需要各级政府力量来介入，上级机构介入，那就说明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法律途径循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没有成为大家的选项，这是我要讲的。那么然后就跟刚才我就接着来回答那个问题，就中国现在的公民力量是这样，就是有一点呢我还想接着回答一下陈奎德先生说的。陈奎德先生说是共产主义侵蚀了中国，我觉得如果我们把问题调整一个角度，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能够在中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最后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有他支持共产党，这种意识形态支持共产党取得了天下，这才是一个问题。如果研究思想史，我们就知道这个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期，各种各样的思潮都进到中国来了，其中有社会主义，有这个什么呢民粹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还有西方自由主义，但是呢形形色色的思潮最后呢为什么只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呢引起那么多知识分子的兴趣，最后呢建立了共产党，一步一步壮大到49年夺取政权，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我个人认为呢它里面有一个契合点，就是这个中国历史上呢历次农民战争都是由这个均贫富为末点，像那个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曾经崇拜过洪秀全和这个崇拜过洪秀全，那么洪秀全呢在天朝田亩制度的思想就是有田同耕，有钱同食，有衣同穿，有饭同吃，那么这种思想呢就和共产主义那种思想就是大家呢平均主义就是财产公有啊，人人那个都有同样的那个经济权利，这里呢就是相符，所以才接受了它。那么到现在为止应该说这种思想在中国呢还是根深蒂固，如果我们弄清楚了中国为什么接受，还有包括现在为什么大家还迷恋那种打土豪分田地的财产平均的社会革命呢，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得到解答。至于社会力量呢，我觉得目前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刚才陈博士谈到缅甸为什么能民主化，中国不能， 因为这个缅甸吧和中国有一个最大的不同，这一点呢我专门写过两篇文章谈这个缅甸的问题。我研究了大量的资料，最后发现呢缅甸和中国最大的不同，第一呢它是一个专制政府，中国是一个集权政府。专制政府呢是允许宗教存在的，允许宗教，而集权政府呢是要控制宗教的。所以在缅甸社会始终留有宗教力量和其他的那个工人社团这些啊，农民也有农会。所以呢这个昂山素季在这个缅甸呢，他能够他的所在的党能够发展壮大，就是利用了这个政府给的一些那个专制政府统治下的一点社会空隙，完成了这个自组织。所以这个他所在的政党呢的力量非常壮大，使这个当局政府尤其是那个军人政府脱了军装以后都得重视它的存在。而中国没有一个民间力量呢能够完成自组织化过程，都是呢在萌芽状态或者是稍微显现了一点力量的时候，当局呢就进行非常疯狂的打压。那么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维权律师，还有就是这个宗教团体，基本上都是在中国呢能够有一点组织能力的，所以就被当局呢作为重点打压对象。
嗯，好，谢谢何女士。陈博士，您有话说。
就是我基本上同意，就是说集权政府是比一般的专制政府要困难得多。不过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不是太同意的，就是说有一个非常铁定的历史必然性，像中国这种国家好像就绝对不能到所谓的现代的民主社会。这个就如果中国进入共产党的统治，它是有一些因素，刚才包括何律师说，我们到平常过去也在研究过了，有些相合的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有些，但是也有些传统文化中间和它不合的因素。这不是必然的，有很大的力量是当时的现实的国际国内的，包括二战之后的格局，包括国际上的力量。为什么像我们说极权主义就不能过渡到现在吗？因为俄国原来也是，苏联也是个极权主义政府，它最后也垮台了。虽然现在俄国现在还是回到了普京式的相当专权的，但是他要真正的回到共产主义的极限已经不可能了。所有的转了型的东欧国家，就是说过去这些国家，他们历史状态形形色色，各不相同，和中国的也不同，苏联的也和中国的不同，他们最后被共产党掌权了以后，大体上的很多社会状况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所以说不是说是历史必然要这样的，但是中国因为各种各样的条件，也包括中国国内的历史传统中间有这个刚才说的均平化等等，是起了一种促进的作用。但是当时包括和蒋政权的战争，因为中国文化，你台湾也是中国文化，结果它发展出来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是不是和共产党掌权，或者说共产党掌权以后是不是会过渡到现代社会，我觉得这个都没有任何的铁定的必然性，都还是可以慢慢的转化的。包括是不是共产党掌权，就是说中国当年是不是1949年就一定是毛泽东的共产党掌权，这个因为事后来看，当然他掌都掌了权了，你可以说是历史必然性，但是其实当时有很多，包括罗斯福的整个的那个所谓的这个雅尔达和斯大林他们签订，对中国当时的这个格局的划分已经是非常的命，就是非常的共产党的力量和国民党力量已经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已经使得共产党力量具有压倒国民党的那边的力量了。Anyway, 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东西在历史上这个过程并不是铁定的必然，当然有很多因素促成了造成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兴起，但是中国共产主义的灭亡从目前情况看也是必然的。
好，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我们好，何女士，您说，
我想说一下，我和陈博士的区别不在于说将来中国废民主化，而在于我们对现实的因素的判断。那么就是有一个什么时候到达民主化这一点上，
什么时候
这差别。这个我就不想多探讨了。
好的，
我只想讲的是一条。就是从各个国家的经验来看，尤其是有了这个第三波民主化和这个茉莉花革命比较呢， 我觉得大家至少应该认识到一条，民主不是单行道。第三波民主化，第三波民主化呢，我们大家它发生变化的时候，尤其是东欧巨变的时候，我们大家心里挺笃定，因为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虽然后来在这个苏联出现反复，但是毕竟大多数东欧国家和中欧国家都已经民主化了，没有再回头了。但是阿拉伯之春发生的时候，虽然呢大家给了他一个充满希望的名词，就是阿拉伯的春天，但是我当时看的就满心忧虑。我觉得，而且这些文章都还写在 VOA 上面，我当时讲了这个埃及革命的场景显定，我说了一点，在这种国家将来革命呢之后，谁离权力最近谁就可以得到权力。那么当时只有两种力量离权力最近，一个是穆斯林兄弟会，还有一个就是军方。结果果然就是穆斯林兄弟会先利用全国的地下组织化成选举中的力量当了权，然后军方再利用这个二次革命成功的重回政治舞台。至于这个叙利亚的情况我们也说了，看到了，还有利比亚的情况也看到了。所以一个革命呢，一场革命能不能成功，一定要看这个国家在革命前是什么样。这在这个经济学中间有一个流派叫制度经济学，道格拉斯洛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路径依赖。谈的就是一个国家呢的今后的道路要看以前的道路是什么样。
好的，好，那么我知道两位还意犹未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独立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和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也请您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Facebook 或者 Twitter 上的账号呢发表您的看法。那明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关注 APEC 中美较劲，以及呢中国在人造岛上布军机用心何在。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